好，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提防假先知，提防假先知。那当我们讲到假先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真的先知啊，有真的先知。那么先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旧约。啊，其实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先知呢，是讲到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虽然说他是一个先知，那先知的这一个职责是什么呢？他们做的是他们的这个功用是什么呢？他们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他们是宣讲神的话语，神所告诉他们的他们就讲出来。当然第二方面呢，是他们有这个预言，说预言的这个功用，他能够讲出未来的事情，神透过他们把未来的事情呢借助他们讲出来。所以呢，他们有这两方面的这个职责，宣讲神的话语，也有这个说预言的这个职责。那么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子的先知，也是有这样子的先知。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雅加布。那这个雅加布呢，圣经说他预言说当时的天下呢会有一个大饥荒。果然过了不久呢，那个地方呢有这个大饥荒。所以呢，教会呢就透过这个巴拿巴跟这个保罗呢，把这个捐款呢送到犹大的那个教会。所以在教会初期呢，也是有这个新约的这些先知。但是来到今天的话呢，也是有先知，但是这种先知呢，他们只传讲，只宣告神的话语，没有所谓的说预言的这个先知了。那谁是这先知呢？我们就说应该是那些在台上宣讲神话语的人，牧师、传道，或者任何在台上讲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来勉励、来见证神的这一些人，他们是神的先知。他们只是传讲、宣讲神的话，他们不是在这边讲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职责了，已经过去了。我们来看在这个现代这个时候呢，有真的先知，就是那些真正按照神的话语来传讲的这些人。那另一方面呢，也有所谓的假的先知，他们不按照神的话语来传讲，以致把人呢引入这个错误当中。那所以呢，今天下午我就特别要看，当我们应该怎么样提防这些假先知。到底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假先知？每一个站在这边都说我按照圣经讲啊，我讲道，每一个都是在这边说讲道，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来尝试从圣经里面，从这个生命记第十三章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提防假先知。当论到这个假先知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一呢，我们辨认假先知的时候呢，不要单单凭着外在的表现，不要单单凭着外在的表现。这边怎么讲呢？如果你看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那边，这边说到，你们中间若有先知，若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了，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啊，这边讲的说在就业的时候呢，有一些所谓的假先知啊，他们能够什么？能够行神迹奇事啊，不单单会说预言，有些会行这个神迹奇事。所以圣经说如果能够应验了， 能够成功的话，你也不一定要听他。所以当我们变了一个假先知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单单看他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表现呢，他能够做什么，能够是否能够做这个或者做那一个。因为在新约里面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好，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呢24章24节的话，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啊，所以这个是特别是针对这个末世的时代啊，末世的时代有所谓的这个假基督假先知会起来。那这种假先知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不是一种一般普通的人，他们是能够有一种特别的异能啊，特别的异能，甚至说显得不是小神迹，是大神迹大奇事啊。哇，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他能够做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人手不能够想象的，哦，比如说他能够在空中那边走或者在水上走，你是说哇，这个人的的确确是很了不起，哇，这个是一定是从神来的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不可以单单凭这一方面来认定那个人到底是真的这个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那甚至在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你看就有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你看讲的有一个另外一个兽啊，其实这个兽呢是圣经里面说的这个假先知啊，他做什么呢？这个假先知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啊，他就可以这样叫那火下了降下来，火就这样降下来的，这是很大的一个神迹，谁能够叫火降下来？在旧约的时候一般上都是神本身，神把这个火呢降在这个索多玛，把硫磺火降在这个索多玛。当以利亚这个先知真的先知祷告的时候，神就使那个浇满了水的这个祭物呢被火完全的烧尽掉，是神自己本身。那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无端端的出来，他就在大家面前展示他这个能力，说我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很容易的你就上当，说这个人一定是从神的，不是神派派来，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听信，不要看单单看他这方面的这能力，这个不能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真的先知。那么有时候呢，这些假先知呢他们也是会所谓的说预言啊，说预言。如果你看这个列王记上22章11到12节那边就讲到有一个假先知啊，这个人叫吉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啊，所有的先知，这个也是假的先知啊，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这个手中。那这个事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有一个王呢叫做亚哈王，那个亚哈王是一个坏的王啊，坏的王，他要去跟这个亚兰人打仗，他跟亚兰人打仗，然后他就要知道说这个战争的结果会怎么样，以什么来作为一个结局啊？什么他结局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他就要问这些，就找一些先知来问他们到底怎么样的。先知这些假的先知就看，哦，没有问题，哇，你看那个脚，我们有这个脚，你得用那个脚抵触他，你就能够把那敌人处死掉。哦，给他信仰，感到很高兴，都哦，一定打胜仗的。一定打胜仗的。那这些假先知他们尝试说要预言呢，但在这一次预言里面呢，他们讲错话了，结果这个王呢，亚哈王呢，上去战场那边呢，给人家用一支箭呢射死掉了。啊，其实做讲预言呢，有时候是50-50的，不是战败就是战胜，对不对？如果他把他转过来战败了，哇，
刚刚好啊，对呀、啊，你看我跟你讲，你一定输了。你看那王果然死了，哦，人家就听信他，所以这个你不要相信哈。所以他的那个预言准确不准确，也不一定是一个印证他是否是神的这个差来的这个先知。那么当然在近代呢，近代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记载，那是在2005年呢、啊，有一个所谓的女牧师啊，他特别的预言说，你知道2005啊，之前前一年是2004啊，12月，你知道那个大海啸吗？在那个阿切那边、雅齐那边大海啸，那经过了那个大海啸呢，就有这个女牧师，她站起来，她说，在2005年呢、啊，7月28号啊，这冰层啊将会遭到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海啸，那么这个海啸呢会把整三分之一的那个岛呢淹没掉，那个冰城的这个大桥啊将会被冲毁掉。哇，他一这样子讲的话，人心惶惶，人家都怕了，甚至有一些人呢都把他家产卖掉，然后搬去别个逃去别个地方逃难了。但是感谢神，这事情没有发生。2005冰城没有什么事情，这显出这个是个假先知来，假先知，他说预言，啊，那如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是有发生的话，你也不要以为他是真的。圣经说，即使那个东西能够应验了，你也不要相信。那很多时候呢，他们所讲的呢，都不能够应验。那所以呢，第一点，我们不能够凭外表来看他是否是不是一个真的或者假的一个先知。第二点呢，怎么辨认呢？我们要观察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本质，看他的生命。那如果是一个从神来的这个仆人，是从神差派来的一个先知，那这个先知呢，他一定是一个很圣洁的，一个跟神有很密切的交往。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他的仆人呢也必然是一个圣洁的。那如果你讲是一个真的这个先知，但他的生命是一塌糊涂的话，那你就对他的这个身份，真正的身份呢有所怀疑。那圣经就特别的跟我们说，你要注意他的生命的本质，他生命的这个素质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看这个彼得后书2章1节，第一呢，你看2章1到2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啊，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第一点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一些人呢，他们的这个生命有问题。他们第一呢，是把那种陷害人的这个异端呢，那这异端就是不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的这种教义，把它引进来，带进教会来。哦，本来讲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真正的复活，他们说不是，是精神上的复活，是精神上的复活。或者主耶稣是晕了啊，没有真正死，然后晕了之后，然后他苏醒过来，啊，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是错了。主耶稣的的确确是死了，真的死了，而且被埋葬了。然后圣经说，3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啊，这个是真理。其他的讲法都是异端，都是不正确的。不单单这样子，你看他们的这个生命怎么样？将来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啊，特别是讲到邪淫，啊，这一个是万恶之中啊，淫为首啊的意思在这边了。啊，这一些假的先知，他们的生命一定是很在道德上呢很败坏的。你他在众人面前，他显得是一个很斯文的，啊，这个很斯文，而且文质彬彬的人， 但是他真真实在的这个生命呢，很多时候呢都跟邪淫跟淫乱有关系的。那你观察，你观察，你看他的报道，你看这个新闻的报道，或者看一些其他的那些他的这个背景，你就知道说，诶，这个人是一个伪君子来的，他过的这个生命呢，过的生活呢是一种徘徊的啊。那你就要对他的身份，他真正的身份有所质疑。第二点呢，他们呢有什么呢？他们有贪财的这个心。你看彼得后书第二章三节，他们因有贪心呢，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啊。这些假的先知呢，他们总是要什么？总是要谋利，总是希望从他跟随者那信从他的人呢得到利益，得到这个钱财的利益啊。这个也是一种显示他们的贪婪之心。巴兰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巴兰是一个术士，他却因着贪财的缘故，他不听神的这个劝告，去跟着这些人呢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走上了这个灭亡之路。所以呢，注意他有没有贪财，不是色就是财，这两者注意。那另外一点呢，你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放纵。你看啊，这些人呢，二章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这些人喜爱摆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戏，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喜欢摆昼的宴乐啊，没，就我们如果我们去参加婚宴，那个是没问题的。但这一个人呢，他们过着一种什么？一种放纵肆意的大吃大喝，他们就是要享受肉体的这些或者是物质所带给他的这些喜乐，带给他们的这个乐趣。他们被玷污了，这边说他们被玷污了，生命已经败坏了。然后呢，他们总是以那种诡诈的东西为乐。所以注意这样子，不单单这样子，你再看一看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体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心的人啊。他们的嘴巴，他们爱说虚妄金夸，他们一把自己高抬得很高，甚至有时把自己当作是神样子的这个样子啊。这种人你要注意啊。很多那些假这个师父假的这种先知，你看他们当中要在这个媒体的面前，他们摆出的这个姿势是什么？他们是伟人、巨人，他们是伟大的，甚至是一个要你崇拜的那个人。那这些人你要注意，真的这个神的仆人，他们愿意把自己躲藏在基督的后面。你看到的是基督，你不是看到他那一个人。如果你常常看到就是他，告诉你是我能够做这个，我能够做那个，那这个人你要小心，你要注意。当然他这个人呢很喜欢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心的人啊。他知道那些已经信主已经在这个道理上熟练的人不容易受骗，他就专门找那些刚刚信主或者那些对道理不太熟悉，他们就欺骗。很多人就因着他的有名声，哇，这个人很有这个名声，他就跟着他，结果呢就上了他的当。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要观察他的生命。那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先知呢，是一个爱主，是一个圣洁的，他生命呢是以这些贪，以这些色，以这些情欲是隔离的，而是一种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然后当这个伊丽莎经过一个妇人的家的时候，那个妇人特别就跟他说，哎，我他跟他丈夫说，我看得出这个人呢、啊、这个神人呢、啊、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圣洁的，他看得出，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他是谈吐 就表露出他的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内涵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从这些人的这个身上，你能够稍微知道一些他的真正的生命的这个本质是什么，你注意，那你就能够稍微知道哪一些是真的先知，哪一些是假的先知。那第三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果有任何人引人离开神了、那就是假先知。你看这个第十三章，这个生命记第十三章第五节，生命记第十三章第五节那边怎么说呢？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的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啊。你看这个人呢，他要专门把人呢领开神。这个人呢，我们要注意。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刚才我看到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一到十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啊，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兽或好像龙啊。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你看这个兽啊，是一个假先知。第一个，另外一个兽就是假先知。这个假先知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引领世上所有的人啊，不是去拜神，去拜那个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啊。这兽呢是一个地基督来的，拜这个人，去拜人不拜神。所以呢，有任何东西啊，任何的人啊，叫你说不要拜这个神，不要拜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拜这个所谓你素来所知道的这个神，去拜另外一个神的话，你要注意，这肯定就是一个假先知了。那这个在末世呢是很明显的，那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呢，我们也是很难辨别哪一些，但是有一些迹象可以让我们看得见的。哪一些迹象呢？第一，如果有人跟你说，来呀，我们来崇拜物质，我们来崇拜金钱，钱是第一，钱是最重要的啊！你要注意，你要注意。我不是讲不需要钱，钱当然也是重要，但是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讲台里面，如果你把钱把它放到第一的话，那个教会就有问题了，要注意。这是一个迹象，我说是一个迹象啊。第二个迹象呢，不传福音，单单做社会的工作。那本来这些宣教士他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呢，他们是透过这个社会的工作，透过办这些做一些慈善的这些事工呢，来把福音传出去。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把这个福音给忘掉了，单单去服侍，单单为着人的这个需要，这个物质上的需要，没有想到这个灵魂的需要，那是不对的。正确的方法呢，是应该双管齐下，福音一定要有，福音一定要有，然后你能够在这个慈善方面能够帮助，能够借助这样子更有效的把福音传开，那就是一个正确的传福音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呢，有人说耶稣不是唯一的救法，耶稣不是唯一的救法，条条道路通罗马啊！你如果你要得救的话，你不一定要靠主耶稣，你可以靠别的方法，你可以信我的，我的方法，我的宗教也是可以带你去天堂的啊！如果你做一些尤其一些所谓的打坐啊，或者你让你跟随我啊，我也能够带你到天堂。那这一些人的讲法 你从他的这样讲法，你就知道说这一个人不是传主的福音，这一个很可能就是假先知来的。当然，也有些人他们不相信耶稣的神迹，他不相信耶稣的神迹，他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真的。当我们讲主耶稣行神迹啊，主耶稣啊喂养那个五千人吃饱，不是主耶稣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五饼二鱼啊能够变为足够的食物了来喂养，不是。他说哦，当主耶稣在祝福的时候，那些人就很感动，因为有一个小孩子呢把这个五个饼两个鱼呢给主耶稣，他们看到主耶稣这个小孩子这么有这个牺牲的这个心，哇，大家也心中感动起来，然后从他的这个腰包从他这个袋里面呢拿出那些东西，然后与大家一起分享。哦，这个不相信耶稣的神迹，就表示说主耶稣不是神，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也显示说这个人不相信主耶稣是神，是能够拯救我们的那位神，这个也是一个假先知的一个这个迹象来的，我们要注意。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要稍微的观察，稍微的观察。那么讲了这么多，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些假先知呢？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些假先知呢？那圣经让我们看到，第一呢，要完全的与他们断绝。然后你看第五节，刚才呢，第五节呢说，在最后那边，啊，第五节那边就说，那先知或者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所行的道，你便将他什么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圣经呢对这个那些引领人离开神的这些人呢是很严厉的对待，在旧约里面呢神说你要把他们致死，你要把他们致死。所以离开神不是一个随意可做的一个事情，不可以。神看待这事情呢看得很严肃。当然在今天我们说不说有这些假先知我们就把他杀，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做的，因为已不同的时代了。然后当然我们说就要跟他完全的什么断绝，不要受他的影响，不要再受他的影响。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假先知的话，你就要离开他。不单单这样子，这边呢也说不受关系的影响，不受关系的影响。你看第六节到第这个第九节是讲到这一些，你的同胞或是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的怀中的妻子，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啊，这些人呢，他们你的朋友，你最亲爱的人，他们有这样子的心意说要把你引诱离开神的话，圣经说你不要顾惜他们，你不要顾惜，你不要因着你之间的这个亲情而跟着他们或者怜悯他们。圣经说总要第九啊，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啊。哦，你看神对待这个事情呢多么严肃，要先杀了自己，先杀了，然后别人才把他杀掉。那这种不可以受关系的影响。那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也是说不论他是你的谁，你都要说因着他引我离开神，我不要受他的影响，不要受他的影响。不单单这样的，必须要成为一种严厉的见解。如果你看第十一节，以色列众人呢、啊、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哦，这个人呢就被处死，那个人先用石头。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他们用石头吗？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用剑啊，不用其他东西呢？因为在以色列地啊，到处都是有石头，到处都有石头，地阿门随处都可以捡起一块石头 就这样子丢在这个这个罪人，这个引人离开神的那个人，就把他这样子的处死。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人的一种见解，因为他不听神的话。那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对待这些人，我们也不可以说哦，没有问题了，只要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就没有问题。不，我们必须要跟他清楚的分别出来，甚至不跟他来往，甚至跟他所谓的除去他的这个会友记。啊，当然，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谨慎的处理啊，谨慎的处理。你看第十四节那边呢，讲到说，如果啊有这一个城啊的民啊，他们要引诱人离开神的话，他们说，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证悟的事行在你们中间。必须要好好的去找他的这个真相，找出了真相啊，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处理，那是很谨慎的处理啊。我们不要听信谣言，我说某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不，你必须要有证据啊，证据来证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好，那么呢才给这个适当的这个惩治。最后呢是要不可受软啊。那你看十七跟十八节那边，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就是那些知道这个城里面的这个百姓，他们既然引领人离开了神啊，以色列人说，你们就把神就吩咐他们说，你们把这个整个城还有的城里面所有的这些财物呢拿出来，把它烧掉它啊，你不可以去拿哦，不可以贪他的一些金啊，不可以看他的银。换句话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你不要因着那个人是这个假先知，但是他却愿意说以一些金钱来贿赂你哦，你说没有相干啊，他还是真的，他讲的不是那么纯正，但是还有一点道理，你不要说他影响，也不要因着他说让你能够得到一些甜头，或者让你能够得到一些特别的这些所谓的物质上的这个报酬的话，哦，你就讲另外一套啊，那就不应该了。我们不应该受这些假先知的这贿赂，是如果是假的，我们必须要以真理来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真相说出来，让他们能够让别人能够看到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面目。所以呢，来到这个假先知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活在很混乱的这个时代，那你跟我都要凭着圣经，凭着神的话语来评审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要被他们所外表所做的那些东西，那神迹啊，或者是说的预言呢，来欺骗，乃是看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他所讲的信息是什么的，他信息是凭着圣经，是不是引领你来到神的面前，让你看到的是神本身。若不是的话，你要注意，如果他说从今以后你们不用再拜这个神了，我们去拜另外一个神的话，或者我们不用，我们去拜另外一个人的话，啊，那你就要知道，你就知道你怎么样行了。你不再要服从，你不再跟从，你必须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假先知。那么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说，先知呢是按着神的吩咐来传讲，那先知呢曾经在圣经里面说，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主耶稣是唯一的救法。那只有那些人肯来到相信主耶稣，相信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啊，你才能够得救。你必须要相信，因为这先知是借着神的灵来感动，被默示来讲出神的话。他所讲的话是带有这个权柄的，都会实现。所以他讲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就是唯一的救主， 像圣经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跟我如果要到父，要到神那边去，唯一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你要相信这先知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好，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的确确有所谓的真的先知还有假的先知。主啊，给我们能够有辨别的心。主，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将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假的基督、假的先知出现。主，我们求你自己施恩怜悯，叫我们有这个敏锐的这个心，叫我们能够看得清楚，能够分辨得清楚。主，当然我们有时不因着一点点的人的错误而把对方误指为假先知，但是主，我们要注小心，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人所讲的若是不符合你的话语，我们必须要弃绝，我们必须要按着你的话语来过。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熟练的心。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